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不知道我之前在马太福音的分享里头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去登山变像这座山的故事。它是在拿撒勒旁边有一个山叫做塔珀山，在上面呢那条路很斜的，咁呢就要搭一些的好似四驱车咁样嘅人呢係上去嘅。咁我哋因为开车呢就可以直接上到去。咁上到呢个山顶嘅时候呢就有一座嘅礼拜堂啦，就係近年起嘅。咁喺上面有一个嘅露台景观，可以望晒成个嘅加利利嘅地方。咁喺上面就嗰个礼拜堂好有趣嘅。喺上面呢係有三个门啦，有三个位。跟住呢入口呢亦都係有左边嘅小圣堂、右边嘅小圣堂同中间嘅大圣堂。就係、是、呢应验咗圣经里头呢，都唔知係咪应验啊，就係、是、讲到圣经里头彼得呢就话，哎呀耶稣你登山变像咁好嘅时候，又见到以利亚，又见到摩西，不如我哋喺呢座山上真好捉一座棚俾你，一座棚俾摩西，一座俾以利亚啦。咁呢今日就有人真係用现实去实践咗出嚟。如果你听过嘅话就真係唔好意思啦。如果你未听过呢就开心下啦，上网去搜寻下塔珀山呢个登山变像堂啦。咁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今日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八章一至十三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八章一到十节，这一段就讲述主耶稣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令到四千人吃饱，一个神迹的记载。这个神迹和六章三十节至到四十四节所记载的，当时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令到五千人吃饱的神迹呢，是讲紧两件不同的事情。上一次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大部分呢是犹太人来的。而这一次耶稣是在低加波利的外族地区向一班外邦人传道。耶稣的工作和信息开始影响了大量的外邦人。耶稣怜悯非犹太人的记载呢，也都进一步肯定了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主要是针对罗马人。你是不是曾经感觉到神呢，他要忙于处理很多重要的事情，因此看不到你的需要呢？你看回耶稣，他关心这些人的饮食需要，当然他也都关心我们每一天的需要的。你是不是认为有一些挂虑呢，是神他不会关心的呢？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太难以至于神没有能力去处理的，而世上亦都没有任何的需求是太过的微小 因而神唔去关心。马可福音八章十一至十三节讲述到法利赛人他们求耶稣行神迹给他们看，他们的意图呢是想试探耶稣，不过耶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耶稣知道这样的神迹是不能够说服法利赛人的，因为他们一早已经下定决心不会相信耶稣。有时候人的心灵是会硬到一个地步，就算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和例证摆在面前都改变不了他们。马可福音八章十四至二十一节这一段讲述耶稣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教。教在这段经文当中是象征邪恶，只要小小的教就能够令到一团面发起。同样犹太领袖他们刚硬的心亦都能够渗透和毒害整个社会，令群众起来反对耶稣。门徒虽然体验过耶稣所行的是几咁多的神迹，却依然不清楚耶稣的真正身份。其实我们的领悟力有时是同样的迟钝。虽然基督耶稣过去曾经带领我们经过试炼和引诱，但是我们不相信他将来都会带领我们。你是不是将自己的心门紧紧地闩埋，不能够接受神为你所做的事情呢？千祈不要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反应迟钝。我们都要记住基督耶稣曾经为你为我所做过的事，并且相信他是会继续的帮助。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这一段讲述耶稣在伯赛大医治一个瞎子。对于耶稣来说，行这个神迹呢一点都不难，但是他为什么要摸两下才使到瞎子的眼睛得以看见呢？按照耶稣分步骤来做的这件事呢，可能是为了表明有时候医病就是需要循序渐进，不是每一次都立竿见影的。又或者在这里说明着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能够了解清楚属灵的真理。但是无论怎样，这个瞎子在耶稣离开之前呢，他已经痊愈，已经可以完全看见。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至三十节这一段讲述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耶稣告诫门徒不要告诉任何人听关于他身份的真相呢？耶稣知道门徒还需要更多的教导才能够明白主耶稣藉着死亡和复活去成就的事。假如门徒未得到更多的指导，即使他承认耶稣是基督呢，都不过是一知半解，并不是完全明白的。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这一段讲述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教导门徒应该为福音的缘故放下自己的生命。这样并不表示信徒的生命不重要，而是说没有任何的物件或者事情能够与恩典相比，甚至是人自己的生命亦都比不上从基督那里所得到的恩典。耶稣希望门徒选择去跟从他，而不是过一种自我满足的犯罪生活。耶稣希望门徒不再擅作主张，而是让神来掌管生命。这样是很合理的，因为神是创造主，比我们更加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神要求我们顺从他，不要再跟神来到去争，要成为自身的主宰。马可福音第九章呢，我们将会读到主耶稣登山改变形象的经文。这件事件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马可福音提供了一些在山上发生的细节，而在山脚下面呢，门徒就经历了彻底的失败，他们赶不出一个男仔身上的鬼。然后主耶稣再次宣告说他将要受死， 门徒就开始争论他们中间谁是老大。主耶稣责备他们高估自己，并且警告他们有关落入地狱的事。这些事件在马可福音当中又出现了充满行动的一章经文。大部分马可记载的事件比其他福音书都是简短，但是在登山变像这件事反而是写得比较长。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主耶稣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对于这一节经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认为这节经文是很清楚地说明了登山变像的事。彼得和约翰都在那里，是可以作证的。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至十八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那彼得讲天上有能力降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他和几个门徒就是见证人。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就是登山变像的时候。现在我们进入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马可福音九章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耶稣告诉门徒，他们中间有些人会见到神国降临。是什么意思？耶稣可能在这里预告他登山变像、复活升天、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或者耶稣的再来。但是最可能其实就是指着登山变像这件事。因为当耶稣讲完这番说话，经文就记载他的登山变像了。从耶稣改变相貌当中，彼得、雅各和约翰是见到这位神儿子的真正身份、荣耀和能力的。马可福音九章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主耶稣要带着这三个人去呢？主耶稣带着他们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主耶稣特别的宝贝，或者他们比其他门徒更加优秀。其实他们都是软弱的门徒，因此主耶稣带着他们同行是坚固他们，否则他们都不需要跟着去。彼得说他们是亲眼见到耶稣荣光的见证人来的。这位荣耀的基督他还会再来。根据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的记载，有一日我们必要像他。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又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改变形象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不单只是外在光芒反射的结果，而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荣光。马可福音九章三节，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耶稣的衣服极其洁白，白到难以置信，因为是由里面发出来的光芒。现代的洗衣技术已经很先进了，但是没有办法洗到这么白的，一切是从里面发出来的。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说，耶稣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圣经以日头象征胜利、喜乐、生命，亦都以白色象征和平、纯洁和爱。马可福音九章四节，忽然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摩西就是律法的代表。这里告诉我们，律法和先知都为主耶稣的死作见证。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有关摩西的事，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知道基督要来，所有先知都提到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摩西在西乃山经验过神的荣耀，以利亚在何烈山也都曾经体验过神的荣耀。以利亚是活着被提升天的，摩西又以特殊的方式死亡。以利亚和摩西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显明他们的事工都是为耶稣作准备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九章五至六节记载，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彼得呢还是跟之前一样，总是在不明白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见到听到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就讲话了。我认为彼得呢真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这一次都不例外的。彼得的说话表明他再次误解了尼赛亚的使命和变象的目的。事实上呢，门徒不明白登山变象和复活的预言，所以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呢，他们依然是逃走了，表明门徒的软弱。当罪人见到天上的荣耀的时候呢，真的只有惧怕而已。唯有靠着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让耶稣在我们同神之间来到成为中保，我们才得以进入神的荣耀。马可福音九章七节记载，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有的焦点现在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神的说话具有最后的权威，所以我们不要将摩西或者以利亚放在一个与主耶稣同等的地位上面。马可福音九章八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和他们在那里。你看，只见耶稣，哇，这个是很精彩的标题。只见耶稣不单只是马可福音的标题，亦都应该是所有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来的。马可就是用这么简单的说话讲出了这一个这么伟大这么有分量的一个的教导，要我们只见耶稣。马可福音九章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呢，同这个故事是相连的。登山变像是不会救人，只是呈现出理想或者目标，但是目标是藉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才可以得到实现的。主耶稣总是将他的受死和复活连在一起。马可福音九章十节，门徒将这话传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门徒对于复活这件事真是一无所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赶到去墓园，根本没有预期会见到复活的主。他们去到墓园不是去见活人，而是要向逝世的人致意。马可福音九章十一至十三节，他们就问耶稣说，问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常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耶稣指出文士对圣经的认识不足，没有将圣经里面预告耶稣要受苦受死的事呢包括入去。如果以利亚先来单单是为了复兴万事的话，这样耶稣为什么还需要受死呢？而以利亚已经来了，他所指的就是施洗约翰，但是有人不认可他，甚至将他杀害。现在耶稣都来了， 但人的心里面呢，却是一些预备都没有，同样的都是拒绝他，想杀害他。紧接下来，马可的记载就从山上荣耀的场景呢，转到山下门徒的挫败了。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至十八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这个男仔呢，看起来是被鬼所附。不过令人遗憾的就是，这个人即是爸爸，将个男仔带来门徒面前的时候呢，门徒却是一筹莫展，什么办法都没有。今日令人觉得悲哀的就是，很多教会对于这个世界的需要呢，都显得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有些教会组织起来向外扩展，他们会参与抗议、游行或者是各种各类的活动，但是这个世界呢，却一再的批评教会，说他们不够投入。但是社会议题呢，其实不是我们要探讨的事，我们要去帮助那些好像这个被鬼所附的男仔一样那么可怜并且有需要的人，是将救主介绍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恢复理性，同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可惜呢，教会的情况就是呢，他们却是不能。当时的门徒不能，现在我们都不能。其实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唯有从耶稣那里支取力量呢，才有得胜的可能。耶稣和三个门徒在山上，其余的门徒因为不能够医治被鬼附的这个男仔呢，就受到文士的指责和嘲弄。面对文士尖锐的责难呢，门徒急于辩白，那这种态度其实是错的。正如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所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耶稣明白到门徒失败的原因是他们信心软弱。撒旦会利用哑巴鬼来攻击信徒，而信心其实就是我们得胜强而有力的武器。马可福音九章十九节，耶稣说，唉，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了很多事，却是没有将失丧的人呢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马可福音九章二十至二十二节，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地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个被鬼所附的男仔，他情况不好。当然，他或者没有好像格拉森那个在坟墓被鬼附的人那么麻烦，因为那个人已经成年了，被鬼附了很久。现在这个男仔的情况都很糟，不过都未至于那么差。所以呢，他的父亲就将这个吃尽苦头的仔呢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将人带领到主的面前，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帮助人。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主耶稣对着男仔的爸爸说，希望他能够去信。那这个爸爸就对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问题其实不在于主能够抑或不能够做，主耶稣当然做得到，所以个问题是在于你能不能够信。这个父亲能够相信吗？主耶稣告诉他，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信心就是面对任何境况的一个秘诀。信心不同于积极的思考方式或者开发潜力的，因为信心是与明白神的旨意密切相关。切切的寻求神，神就会通过圣经或者其他途径来启示神自己的旨意。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是绝望的父亲，现在他发出信心的呼求。孩子的父亲他不明白什么是信心，但是他想要得到，他恳切盼望体验主的恩典。信徒亦都应该好像婴孩渴求母乳一样，以恳切而谦卑的心来渴慕主的恩典。那主必定会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主耶稣是不是令死人复活呢？我就想，毫无疑问，在众人眼中所见的，耶稣的确使死人复活。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从主耶稣回答门徒的说话当中，我们知道原来的关键重点是祷告。今日教会之所以这么软弱，亦都是因为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没有多下功夫。关于经文的讲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对于节目的分享，有疑问的地方，或者想有更多交流的地方，你都可以主动的联络，你都可以提出，我们更好的切磋，更多的学习。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当基督徒成日讲到相信耶稣凡事都能，或者是我们要有信心，就好像芥菜种咁样就可以移山啊。但系呢个对于我们今日祷告嚟讲，其实系好难嘅，因为我们其实真系祷告嘅信心真系唔系好大。哎呀，上帝你觉得好就去做啦，求主去帮助我哋啦，赐我哋真系有信心去越过我哋嘅挑战。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声势不设山川，讲天上真理，世神在世界流浪济世。